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唱诗440首。感谢神，今天晚上用重拾最初的爱心啊这个主题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啊。我们高二班学生灵恩会的主题是真实的爱啊，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啊，我们谈到了很多爱心的问题啊，尤其是从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当中啊，再去对每一个细项好，我们做深入的这样子的来探讨，好，来学习，好，我们怎么样子的来实践每一项爱的真谛。好，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节经节，好，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好，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四节啊，跟第五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把它念一次，预备开始。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去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是在启示录当中啊，这个主旨是使徒约翰啊来写信啊给七间的教会啊，其中第一间教会以弗所教会啊，在这边啊主知道了他们许许多多的优点，他们在这个信仰当中也这样子的为主来劳碌来忍耐也弃绝一些假使徒弃绝一些不正确的道理不过在这边主却也有一件责备的事情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所以我根据这样的一个主题定出重拾最初的爱心这样的一个题目这边所谈到的起初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最先的或是第一的或是最重要的那把这样子一个起先的最初的这样的一个爱心给失落了那在我们这几天的读到了很多的经文当中我们也都知道在基督教里面这个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道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子的说你们要切切的来渴慕这更大的恩赐现在我要把最妙的道 来指示你们啊，长存的有信望爱，但是最大的是爱。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心啊，是我们啊在真实信仰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植树啊。如果失落了爱，其实许多的恩赐、许多的知识、许多爱的行为，包括是愿意为朋友来牺牲生命，这一切其实都是空的，都是虚假的，都是枉然的。哦，所以爱是非常重要。哦，爱是一条既旧又新的一个命令，所以哈，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去持守的一个重要的道理。但是以弗所教会啊，他在神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啊，在这七教会当中他排在首位啊，一方面也表明了在当时教会当中他属灵的地位，那当然也代表着啊，他啊可能就是这其他教会的一个母会啊，一个这么有历史有恩赐啊，神所爱的教会啊，为什么把爱心给失落了？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今天晚上去探讨，并且怎么样子的来重拾啊这个最初的爱心啊。或许我们也像以弗所教会一样，我们可能在之前、在早先、在最初啊，我们也都有一些美好爱心的表现，但是可能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这些爱心是不是也渐渐的在失落呢？好，那我们再重新的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第一，好，我想跟大家来提出来的就是最初的这个爱到底所指为何。好，当然在以弗所书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这边并没有特别指着他是在哪一方面的爱心离弃了。不过我想就整体而言整体的爱心其实包括很多的一个范围。那我想我这边就根据我们的一个背景我提出几项来供大家做一个思考。第一，就是蒙恩信主的时候那种起初确实的爱。我们每一个家庭，因为可能我们在座的都是第三代第四代的信徒比较多，那我们的家庭在这个信主的经过，我想都是一件美好的见证。那也因为那样子的一个过程，可能带领着我们全家来信主，并且热心的在主里面来侍奉，来这个追求。好，那这一份的神所在我们家庭当中的那一份的爱，好，我们是否已经失落了？当然就我们现在的家庭或是我们的个人来看的话，可能我们也可以把它改变成说，是我们在初初领受圣灵的时候，或是说在我们当在之前我们某一个被神的灵特别的感动，我们立志要来爱主，我们立志要来侍奉神的那样的一段的经历，在那个时候我们信心非常的火热我们热心的聚会见证奉献，甚至做很多的圣工，这一切我们都不落人后因为我们深深的被主的爱所激动。所以呢，我们可能在过去有一段我们跟主特别亲密的时间，在那个时刻我们觉得我们是这么的爱主，我们愿意为主做一切的牺牲那那个时刻跟现在的时刻是不是仍然是一样的呢？那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42节到47节记载的耶路撒冷教会，当时他们刚刚领受圣灵的时候，在那时候大家心里都是这么的火热，甚至呢都觉得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了，所以甚至很多的人有很强烈的末世观不再看重金钱，不再爱惜自己的产业甚至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很多的人都这样子来倾家荡产的来奉献那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当时那种爱主的心爱主的心。 但是呢到现在呢我们的情形是怎么样子的呢？这一个起初的爱心慢慢的减弱，那减弱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起初的信心，切实的信心跟那个有根有基的爱已经不再存在了吗？我们可以参考一节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好，这边说，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看到很多很可惜的是有一些早期信主的家庭他们没有办法将这个信仰做有效的传承，有时候呢是在做父母的这一个部分，就因为这一个慢慢这个可能失落了信心，甚至被这个世界俗化甚至犯了罪得罪神所以以至于这个信心已经不在了起初切实的那个信心已经失落了所以呢这个信仰没有办法再持续那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跟十八节里面也特别提到说神的爱什么样的有根有基的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要的是跟我们的信心是非常的有关系的。一旦我们失落了信心，其实我们的爱就会越来越冷淡。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家庭现在的信仰状况，有时候我们去看看我们自己从小到大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阶段，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如果有的话，我们应当要思想，那我们最初的爱是不是已经有所失落了？好，这是我想第一个谈到让大家思考的这个向度，这个爱的向度。那第二个呢，我要来提醒大家的，就是在人际关系中起先的那无为的爱。这个我想是提醒今天我们高二的学生其实我们都还非常的年轻其实我们都还是仰仗我们的父母在养护我们来栽培我们为我们来不断的付出我们在年纪更轻的时候在婴孩在幼儿在国小生的这样的一个时段里面其实我们应该都是我们每一个父母当中的最爱甚至有的父母在生出小孩子之后呢就为他制作了时光小屋，每天呢就记录了他的活动来他的成长有些到了这个幼稚园，到了国小然后父母亲都跟孩子们都仍然维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慢慢的到了青少年时期，到了国中，跟到了高中，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好像也起了一些变化。那可能是我们叛逆期的缘故吧或是说我们可能已经把重心转到我们的朋友之间的情感上面，而忽略了父母对我们的爱，父母对我们的关怀，甚至把他们爱的关怀当成是我们爱的负担，一种累赘，甚至是对我们的一种这一个常常对我们的一种这个看不顺眼或是常常要来责备我们的这样子的一种情感。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父母的对我们的爱有所改变了吗？我们曾经是他心中的宝贝，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具备这样子的地位了吗？我想应该不是的，父母对我们的爱应该从来没有改变，可能是因为我们之间相处的关系有了变化，其中很大的因素可能是我们不再那么听话不再那么的受教我们甚至有很多 故意要叛逆的行为。那这一点里面，是不是我们在亲子的之间的爱情是不是因为某些因故有了改变？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特别谈到了做儿女的本分，做父母亲的本分。我想圣经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教导，基本上一定有它非常重要的因素。真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为了我们的个人的一种喜好，我们不太听从我们父母，甚至我们不孝敬父母。我们的父母可能也因为对我们越来越没办法掌握所以有些在处理我们的行为的时候可能惹了我们的气但是我想我们要回到那个最初的爱的那个本质上面，怎么样子的彼此的调整，彼此的了解对方在这时候的这个地位，他的情形，怎么样子用对方能够理解的爱，能够接受的爱情去做付出，这个才能够使我们回到那最初的爱。手足之情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社会消息为了这个分财产这个兄弟阋墙，甚至彼此相告，甚至呢动刀动枪这样子来杀害。这个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感觉上这个利财力真的夺去了人的那种真实的本性，甚至可以把亲情之间那种爱变成了一种仇恨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那这个如果依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也很难避免。如果你平常就没有一直在这种兄弟之间的爱情上面来持续的去发展，怎么样子的在每一个年龄层当中都能够去学习怎么样的爱你的兄弟姐妹，甚至到了成长的时候，大家一起在打拼事业，大家仍然能够去共同的去维护这个家庭的一个那个完整，这个家庭的一个幸福或是这个家庭的发展我们是不是能够有那一种爱，会因为父母亲过世了留下了财产，我要争多争少那以至于这个兄弟就情感生变，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诗篇133篇的第一节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然这个弟兄可能是可以是狭义的意思，也可以是广义的意思。狭义的意思呢，就是指的我们同出这个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如果是比较广义的问题呢，可以是指着同族的这样子的一个同民族的这样子的同胞们那当然在我们现在特别是指着在教会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在主里这样一家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种属灵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宗教教育里面我们都会有我们会很要好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那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到了我们都成人了，那一份的情谊我们是不是仍然继续的维持着呢？那这个我想都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思考或许因为失联或许因为斗气，或许真的是因为一些利益的冲突所以导致了这个关系的变化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反省检讨的这些东西能够夺去神在我们心里面的爱吗？我们真的为了爱世上的利益我们就放弃了这个信仰，我们就放弃了这个我们的同工我们就这个以撒旦为友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那另外呢，因为我们在座的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结婚的，那夫妻之间那甜蜜的爱情也是，是不是也因为缺乏了沟通，疏于经营，甚或有一些诡诈强暴已经渗进了这个婚姻生活里面，导致爱情变色呢？如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并不是那么恩爱，可能常常的吵架，甚至已经离异，面对这样的情形，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挽回去面对，但是我们要从我们自己来做一个思考，他们亏欠了神，他们在主里面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当我们遇到了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从我们自己的身上里面去把它重新的把那个破碎的关系，甚至影响到我的这一份情感，把它重新的去建立起来，自己立志在主里面的年婚，立志要让婚姻成为神的祝福，而不是对这个婚姻来失望，能够去重拾这一份的爱。尤其是如果我们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出现了这样的危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勇敢的敢来面对它，能够调整，赶快的调整回来呢？好，这个是我用人际关系的角度。那当然在朋友之间，这个可贵的情谊有时候也会因为彼此的意见的冲突或得罪，导致失落了真实的友谊。那我想我们也基督徒也并不是离情所居，离情寡居，我们仍然在有需要在社会上的朋友，只是我们要结交益友。当我们结交了益友，我们要珍惜那一份的情谊，发挥这些朋友的益处功能，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提携成长，甚至成为彼此的帮助，在社会上事业上面彼此的帮助。好，所以这个朋友之间的情谊也是可贵，只是要提醒我们要结交益友。好，这种人际关系起先无为的爱，是不是我们也失落了呢？这也可以算是我们最初的爱当中的一环。另外我要谈的第三种的类型是属于信仰体验中真理传承的爱。这一个我最主要的是要强调的是，圣经里面神告诉了我们一定要将这个神的美德能力和奇妙的作为传给后代的子孙，这是记载在诗篇78篇的3到7节。好，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长辈他们在得到神恩典之后，他们就很愿意的赶快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告诉了他们最亲密的这些亲友们，他们也很愿意的把他们生下的儿女从小就把他送去洗礼让他能够接触这个信仰的一个栽培。这一份都是这里所说的真理传承的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今天这一份的爱会在你这一代断绝吗？会在你这一代断绝吗？也许你已经是第三代的信徒，在你的这个系统里面已经没有第五代的了，没有第四代的了。为什么？因为你离开了道理，你把整个神的福分给弃绝，你把你的子孙偏离了，带离了这一条到幸福的道路。那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好，这一份真理传承的爱，你有没有下定一个决心，我要好好的建立我自己的信仰，我要把这一份的信仰传承给我的儿女们，就像我的父母亲传给我，我的阿公阿嬷传给我的爸爸妈妈一样，让这一份的爱一直传递的下去。如果有的话，你今天你就不可以轻言的说这个信仰我不要了，今天我不认这位神了，我们就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好，所以我们 要把最初的这一份从神领受的这一份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另外的有时候我们是首先体会到主的那一个人，比如说在你的同学当中，你可能是最先体会到这一份真理的爱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我必须要把这一份的万爱传递给我这一些同学们，因为我可能就是神派在他们当中的天使，爱的天使，为的就是要我把这一份的信仰真实的爱也传递给他们呢？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就要常常在你的同学当中成为见证，不单是用你的言语，甚至也用你的行为，更是用你的生命来向他们见证这一份福音。要立下这样的一份心志，让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人，能够把这一份恩惠的福音传递出去。这一份就是真理传承的爱，是从我们的父母传承给我们的，可能是从我们的同学介绍给我们的，或是我的亲戚传递给我们的，我们要把这一份的爱继续的传承下去。好，这是我在这边所提到的第一大点，最初的爱。这一份的最初的爱我们千万不要离弃。第二大点，我们再来思考一下离弃爱心的原因跟后果是什么。虽然刚才可能我们也稍微提到了可能会离弃的原因，我现在再细一点的再提到更多的方向。起初那爱神爱人的心，它常常是会随着时间，随着环境的改变，或是随着我个人心理的成长，我们的爱心可能会渐渐的冷淡，甚至我们的爱心会完全的失落。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常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信心先失落，所以爱心就跟着失落。因为有了信心才会有一个有根有基的爱，这个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另外我想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因素，有时候是我们生活的价值有点改变。当你现在从高中生以后进入到大专生，你越来越接受到了社会的这个科技进步的一个成果，可能有很多的3C 产品，每一天把各样新奇的知识观念，甚至不当的道德观都加注在你的思想里面。这些东西可能借着你不断的接触，一点一点的在吞噬你原本的那信仰的根，对主的爱。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脚步也因此而有了偏差，有时候我们可能从一些小错小过慢慢的换，结果呢我们就不知不觉的离神越来越远，甚至一不小心可能被一个罪恶的陷阱给吃咬住了，那我们就陷入到那里面去。尤其是你们在这一段期最年轻感情的问题是你们可能最主要的每个人都会要遭遇到的问题跟挑战。很多人就在这样过程当中因为交了男女的朋友，逾越了尺度，然后呢心里的罪恶感一直在你的里面搅扰着你，以至于你不敢向神祷告，以至于你甚至不敢走进教会甚至呢觉得自己很污秽，甚至拒绝了自己。有时候呢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也吞噬着很多的我们曾经爱主的这些年轻人，很可怕。而且这个时间不是很短暂，不是只有在高中这一段而已，到大学一样进入了社会引诱更大。 所以呢，有一段蛮长的时间里面，你必须经历了这一份的挑战。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离弃了爱心吗？另外呢，有一些人可能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可能是因为过于重视神的公义，以至于忽略了神的慈爱。有些人只看到了公义的一面，所以呢，他在爱心上面，他基本上他是带着很公义的那一个角色然后对于其他犯了错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用更大的宽容的心来爱来包容这个是比较可惜的甚至呢有些弟兄得罪了你或是在言语上面可能让你听得不舒服你可能就因为这样子视他如仇敌不与他做朋友不与他实践弟兄之爱这个是很可惜的那另外的圣经上也有特别提到有一些人为什么爱心会冷淡是因为他行善受苦也就是说他可能做了很多的侍奉但是呢却被别人误会批评或是别人仍然对他不满意或是对他所做的功有所轻视他可能就离开他可能就因此失落了爱心那当然也有的人只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荣耀得失对神失落了真爱的本质所以这个爱心就不是那么的实在可能只落在口中而已并没有真正的诚实跟行为的付出这个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爱心离弃的原因这个是在圣经上里面很多的地方都有提到马太福音24:12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那这不法的事可能就包括了很多很多的方面所以让我们的爱心渐渐冷淡那爱心冷淡之后呢可能我们就会造成了很多不良的后果不良的后果如果我们还是不悔改的话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读的启示录的第二章那边有劝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应当怎么样子的来改变第2章的第5节所以你们当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起初所行的事就是指着那最初的爱心就是因着最初的爱心所行出来的一切的好事这边说你们要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真的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原因要反省的不悔改的结果呢最后呢就是灯台要被从严处挪去这个灯台是指着什么呢在第1章的20节里面有解释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呢灯台被挪去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教会就会消失这个教会就会消失真的以弗所教会后来消失了现在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到土耳其去游览然后呢很多就会安排到这个以弗所的所在的这个城这个就现在的这个城市然后去参观的确那时候的一些早先的那一些可能都已经看不到了那当然这个以弗所教会在当时可能是家庭的教会当然更看不到了那主要的是以弗所这个地区就没落了在整个的地区都没落了不悔改的以弗所教会果真是在200年之后被神废弃如今已不复存在其实不守神的诫命跟律例即便是曾被神分别为圣的殿神也必舍弃不顾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的历史当中有好几次 圣殿啊，会幕被建起来，圣殿被建起来，或是圣殿被啊被拆毁啊，这个圣殿啊一块石头没有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啊，在历史当中有非常多次的经验，一直到现在，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啊，在这个圣殿的圆柱子上面，现在是一个回教的金顶的清真寺，是一个回教的庙宇。它这个圣殿已经不复存在了。那当然啊，有所罗门王所建造的第一圣殿，后来在主前的586年被巴比伦所毁灭，有所罗巴伯所建造的第二圣殿啊，一直延续到大希律王重修圣殿，然后在主后的70年这个圣殿再一次的被拆毁，到现在不复存在。所以我们可以来想见，为什么神的殿会遭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这个一点都不稀奇，新约圣经里面告诉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殿。一旦我们毁坏了这个殿，神也要毁坏我们。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醒，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殿，这个属灵的这个殿把它毁坏的话，神也就要毁坏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这边所说的灯台要从原处挪去一样。好，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现在一切的献祭，我们现在一切侍奉的行为啊，其实都是不蒙悦纳的。好，所以呢，我们要时刻的来反省，我们有了一些小过，我们不要害怕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确实啊结出悔改的果子啊，来跟我们这悔改的心相称，好，这些才是重要的。好，这个是我想在这边来提醒我们的。好，那最后一大段里面，我想我就是再一次的强调，从此起出切实的爱心，好，也就是确实的悔改过来。我们在第五节那边说，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就应该在哪里再站立起来。重拾我们合唯一的心，重拾那有根有基的爱心。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来立志，我们不要像犹大，到了犯了那个没有办法挽回的罪，后悔的时候只有自己吊死一条路。我们愿意像彼得一样，虽然他自以为很刚强，但是在遭遇到那个问题的时候，他三次的不认主，他也害怕，他也软弱。不过当主再一次的呼唤他的时候，他能够重新的回来。在约翰福音21:15-17里面特别记载的主三次的呼唤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原初彼得为了爱神所放下的那些东西。在路加福音的5里面，我们看到了在格尼撒勒湖边主耶稣行了一件神迹，让彼得他们兄弟还有约翰他们兄弟啊，这样子捕获了满满的两艘的船。那个是非常奇妙的恩典，也许 在别人看来只是一件神迹，但是在彼得跟这些他的同伴们，他们所感受到的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他们认识了真神，认识了耶稣就是这位真神，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他们认为自己是个罪人，说我不配，请你主你离开我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接受了主的呼召，放弃了他们身边的这一切的东西来跟随主，甚至连刚刚捕获的那两艘的鱼，圣经也不再 care 他到底是怎么被处理了，只是记载了他们舍弃了船，舍弃了父亲，来跟随了耶稣。那是他们最初为了爱神所放弃的东西，现在因为一时的软弱，他们又重新回过自己的旧行业里面，在那边捕鱼。主耶稣再一次的用同一个类型的神迹，再一次的在他们面前彰显了出来。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单单再得到了153条鱼的意思，他们是一个深深的对神的亏欠，竟然还要让神用同一件神迹再一次来呼召他们。甚至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我的羊。所以彼得因为这样子的一种爱的呼唤，他再一次的回到了他该有的那条道路上面。我们也要像彼得一样，或许我们也渐渐的在失落爱心，我们借着悔改，借着再重新接受神的呼召，再重新思考我们最初所领受的那一份爱，它是何等的有动力，愿意让我们曾经放弃的一切。但是呢，我们现在怎么会变得这个样子呢？让我们再站立起来，用爱心来联络全德。这是哥罗西书3:14所说的，用爱心来联络我们各样的所追求的这样子的一种品德。这个全德当然包括了恩赐，包括了知识，包括了一些帮助人的行为啊，这些就是包含在这全德里面。我们用爱心来联络他，甚至呢，把我们用爱心来行事的这一个意念，把它当成是一种献祭的意念。好，我们来看一节经节，以弗所书的5章。以弗所书的第5章第2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来献与神。第一节说我们要效法神，我们要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好，那接下来就谈到说效法神，那接下来就是说要凭爱心来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一样。好，那基督他舍去了自己，他不是当代的人，甚至也不是我们以后的所有的世人，他舍己在十字架上面，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跟祭物来献于神。他这边用我们要我们来效法基督。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用爱心来服侍，这个是我们要献给耶稣基督的祭，即便舍了我们自己，也许不一定是舍了我们自己的生命，舍了我们的最爱，舍了我们最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愿意为主耶稣来舍弃，那就是舍己背起我们自己十字架的意思，甚至那个意思更重要的是指着失去了我们肉体的生命。好，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一个概念，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知道爱神跟爱人，这是神 对我们所颁布律法的总纲，是对我们一个既旧是一个旧的，但是也是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而且说是一个永远的新命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是爱的源头。如果我们不让自己浸润在神的爱中，如果我们不让自己时刻被神的爱所激励，其实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去爱的。所以如果我们失落了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或是说你再也感受不到神的爱，这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能力把这一份神的爱传递出去。所以我也祈求神啊，我也啊跟大家彼此的勉励，在我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唯一要最看重的就是牢牢的把神抓住，不要让神离弃你，应该说不要让你来离弃神。不要因为你追求了某一些东西就让你离弃神。神会帮助我们来追求许多的东西，但是那是在神的神圣的旨意底下所成就的一切的美事。当我们去爱神，神就照着他所认为最美好的为我们一一的来成就，甚至比你自己用着私欲去追求的那个还要来得好，来得完全。愿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知道这是最重要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重拾最初的爱心，并且将这个爱，将这个信坚持到底。我们来唱诗126首。
路边，心看主恩。 想